耶斯，欢迎收听巨魔洛比说的第十二集。今天是2021年的2月8号。那今天呢要开一个新的小系列啊，又要开坑给自己跳了。那今天呢想要来讲一下，应该说接下来这几集呢会讲一下呢关于 MOBA 的一些故事跟历史。那 MOBA 这类型应该算是已经算是比较近代的，然后现在的玩家应该都蛮多都有接触到的，那我就会想说去查一查它的相关历史啊，有一些故事的话就可以分享给大家。好，那这个由浅入深啊，我必须要先介绍一下 MOBA 的定义跟类型啦。虽然常听我的 podcast 的听众应该都是游戏的玩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概念。不过如果有人是路过逛到听到，对游戏不太了解的话，我还是简单介绍一下这是什么样类型的游戏。那 MOBA 呢 ？MOBA 它的全名是 Multiplayer Online Battle Arena， 就是线上战斗的擂台游戏。这样讲就有一点抽象了。那 Wiki 上面呢也说它可以定义为动作即时战略游戏，那 ARTS 就是 Action Real Time Strategy。但是我自己觉得 ARTS 这个分类有一点暧昧啦，因为讲 RTS 大家知道是 Real Time Strategy 嘛，那 Strategy 呢就是战略游戏，你把它想成下棋就好，就是你一动我一动。那加了 Real Time 就是没有在你一动我一动了，就是谁下得快谁就可以把对面吃光光啊，这就是这个即时战略游戏的概念啦。那RTS 到后来的发展啊，其实你就是一个人要控一个大盘或者是军队这样子。但是我觉得RTS 的玩家你玩到高到一个极限啊，你会做出比如说甩枪啊，控兵啊，分兵啊，其实我觉得已经跟动作游戏啊，就是一般普罗大众觉得动作游戏所需要用到的手速啊或者是脑力反应没有差很多了。所以你又要把 RTS 里面加个 Action RTS， 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混淆啦。不过这就是大众，就是他们现在都会帮游戏去分门别类这样子。我觉得倒还好这样子。OK， 那回来讲 MOBA， 那 MOBA 上面呢 ，Wiki 上面也有讲定义，我自己把它稍微简化。简单来讲呢，就是线上的玩家呢，就分成两队。那通常呢，每个玩家就只能控制其中一队中的一名角色，那以打垮对方队伍的阵地建筑为胜利条件，就是大家就是两边都会各有一个主要的建筑物，那胜利目标就是摧毁掉对方的那个建筑物，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还要加一个额外的要素，就是两边的人数是对称的啦，就可能是一打一，那二打二、三打三、四打四、五打五、五对五这样子，六对六都有可能。对，那我觉得还要加一个这个条件啦。所以像一打一这个范围下，我觉得也不是什么，也没有什么战略性可言的，因为那就是技术上、技能上的单挑嘛。所以你要把它设成说是 action， 那个 real time strategy 的话，我就觉得不太对。那另外要讲一下，在不对称的情况下，也可能是 MOBA， 但是它也是一种副类型 asymmetric battle arena， 就是非对称的竞技游戏这样。好，我觉得前面讲的太多，有点复杂，因为现在我觉得游戏的元素跟要素都越来越多，你也蛮难去真的定义说真正的 MOBA 游戏应该要有什么元素。MOBA 这个项目啊，目前已经发展到有蛮多的元素在里面了，因为这个类型的游戏就是玩家都还蛮喜欢的。那像是Smite、Paragon、Gigantic 这些，已经它反而是看起来玩起来像是第三人称动作游戏或是射击游戏，但是它游戏呢这个目标跟目的跟游戏机制其实也还是 MOBA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也不用再细项的去定义了啦，我们就是这个大概就知道。总之呢，玩家在线上对战，然后分两个队伍，双方都有玩家操纵以外的生物持续推进。好，这个也蛮重要的，就是 还是有一些非玩家所操纵的生物或单位，他们会持续推进。然后呢，两边的最终目标都是把对方的特定建筑摧毁。我们以这个前提下去来讨论之后的 MOBA， 就是题目这样子。那 DOTA、英雄联盟、暴雪英霸、传说对决都在此范畴内这样子。好，那讲到这种控一支英雄的游戏起源到底是什么？那我在特别做这些专题研究之前，我原本就是以为说是 StarCraft 的 Iron of Strife， 就是 AOS， 因为那就是一个玩家他用这个 StarCraft 的地图编辑器所做出来的一个地图。但是我看了这个 MOBA 的历史，还有一些英文的 Wiki 之后，我发现有一款老大哥等级的游戏，那它有蛮多的这个要素跟设计，其实是非常非常前，不好意思，是非常非常前卫的。所以我想说呢，今天就把它整理一下，把这英文 Wiki 呢去整理一下，翻译一下，然后呢分享给大家，用我的方式分享给大家。好，那这个游戏的名字哈，我念一下。应该是 Herzog Zwei， 它是德文啊，但我不知道是不是念得很标准。但是它的英文是 Duke Two， 就是公爵二的意思。那中文翻译呢？早期有人会叫它雷霆计划，或者是离子战机。但是我去查了一下，就发现说雷霆计划其实是另外一款游戏，叫 Rolling Thunder。那可能那种早期的时候，常常这种翻译啊，然后资讯也不流通，那有的时候可能会搞错。但是你在网络上面查雷霆计划跟离子战机，就雷霆计划可能还会查到别的游戏啊。可是有一些人也会以为就是这个 Herzog Zwei 这款游戏叫做雷霆计划。总之我就是叫它离子战机了。那它是1988年就是 Herzog 这个游戏的续作。但是呢后面呢也有一些玩家会觉得这个原本的那个 Herzog 更像后面的这个 Zwei 的原型，所以呢Herzog Zwei 就离子战机啦，是1989年呢Technosoft 开发的那个日本的公司，然后那个是发行商是 Sega， 它发在 MD 上面，就是 Mega Drive， 或者是在海外叫 Sega Genesis， 那上面一款很早期的即时战略游戏。而且它有多早呢？它甚至找到，因为即时战略这个类型 ，real time strategy 是在1992年的沙丘魔堡就 Dune 2 很红之后才被玩家慢慢开始使用的。但是这一款离子战机是1989年就已经在 MD 上面发售的。那这离子战机的玩法是怎么样呢？玩家呢，你可以1P对 2P， 因为 MD 可以双打嘛，你也可以1P对上电脑。那玩家呢是主要是操纵一台像是那个超时空要塞，就是你可以变战斗机，你也可以变双足机器人的机甲。那玩家就是可以就是操纵这台机甲作为主要的角色。那这台机甲可以做什么呢？你可以在你的主要的基地购买地面作战单位，然后呢你用你的飞机形态，你运送这个单位到整个战场的各个角落，然后你可以对那些单位下达指令。那你只有在这个，比如说我是飞机嘛，然后我载着一台车好了，你在载着他们的时候才可以下达指令。当你就是部署下去之后，他们就会照着你的指令去，就在他啦，就是在他没有燃料啊，或者是被打爆之前，他就会一直乖乖的执行的你给的指令这样。所以如果你因为战术需要啊，你要重新部署啊，你要重新下指令，或者是你要维修单位的话，你就要再去载它，然后呢去再花一次就制造啊，或者是部署单位的费用这样。那所有的这些地面战斗单位，或者是玩家自己操纵的这一台机甲，都是有限的燃料跟弹药。那就算有那种可以维修单位的资源载具，它也有这个资源范围的限制。所以呢，你在两方对战的时候啊，你的飞机啊，该载哪些单位回来维修，或者是哪些就放给它爆，那你要怎么样运用资源啊，在这种对峙的这种持久战上面，就会需要一些就是现代的 RTS 的运营的这种概念。 那游戏里呢，一共有八种地面作战的单位可以购买跟部署。那玩家就自己嘛，因为资源有限，那玩家就必须在自己有限的资源里面，你基于就是战况啊，然后判断啊，然后对面的单位组成啊，你去取舍，去购买一些不同特长的作战单位。因为它的每一个单位啊，在功能上啊、速度上啊，都有不同的优劣嘛。那有一些单位是对空很强，有一些是对地的，对地专门，也有比较便宜的，或者是速度比较快的，然后比较贵的高阶作战单位都不一样。那这些单位呢，你购买了，他们生产了，你再出去之后，你都可以对他们下达一些不同的指令，比如说定点作战，巡逻区域，或者是某个区域内范围要作战，或者是去攻占某个据点这样子。所以每一个单位你生产出来之后，你派出去，其实都可以替他们下达不同的指令，然后他们就会自动去执行那个指令了。那除了两边都有一个主要的基地以外，那在散布在地图上，总共会有九个据点，就是分散在地图上啦。啊，这些据点呢不会被破坏，你不能说把它打爆这样子。它呢比较像是，我觉得比较像是矿场，它是战场上唯一可以额外获得资源的地方。它这个据点呢被。如果被，比如说被我方占领的时候，那我们这边的收入会上升啊。然后呢，这些据点呢也可以当成子基地来使用啊。你可以比如说维修你的单位，补充你的单位的燃料啊。你也可以在那个子基地生产跟派遣，就是你购买的单位这样子。所以呢，整个游戏的这个对战的主轴，应该就是在你要想办法去。尽可能的去占领这些据点，或者是你干扰对手使用据点，或者是干扰他们占点嘛，去骚扰他们，去攻击他们，就是像这样。那这个离子战机呢，它的游戏的画面啊，那种感觉有这个大型机台的刺激感，跟那个画面跟音效，就声光音效啦。然后呢，它的这个战略的这些要素也蛮好上手，也蛮好理解的。比如说他的下达指令呢都是用图示来表示，这其实就很像后面的 RTS， 就是比如说右下角都会有一个图示啊，攻击啊，移动啊，助手啊，都是有这些，都是用图示化来表现。然后这款游戏其实蛮早的，1988年他的这些所有指令就是已经用图示化的，所以算蛮好去理解的。那这个游戏哦，讲回去讲一下，就是它的那个游戏画面色彩很漂亮，也是因为它那个时候是在 MD 上面，所以在那个时候它是 MD 算蛮早期的游戏。那大部分人都是从八位元，比如说像红白机或者是像一些早期的个人电脑上面跳到玩 MD 的。那那个时候 MD 主打就是它是一个可以玩街机的家机，它是以这个有以这个为号召嘛，因为它跳到16位元，所以有些东西不管是音效上还是色彩上、流畅度上，都比八位元的好很多。所以那个游戏的画面在当时来讲是离子战机的画面在当时来讲是很好的。那这边呢，其实也要讲说，那这种就是控制单一单位啊，你控制只有你只控制一个单位啊，因为你其实只是对其他的单位去下达指令而已，你是控制单一单位带领其他单位去攻打对手基地这样类型的游戏有吗？那有一位是这个叫做 Scott Sharkey， 他是这个 OneUp.com 这个游戏的这个新闻资讯的网站的其中一位啦。他有提到说，其实1984年的时候，在个人电脑上面有出一款叫 Rescue Raiders， 还有1988年有个叫 Modem Wars， 这两个其实都有类似的概念，就是有一点就是即时战略的概念。但是呢，这两款的不管是画面上还有游戏内容上，比起离子战机都相对的原始跟单调，因为那两个的画面其实都还是单色，就是以我自己看来，它画面其实比我觉得比红白机还要更差。然后呢，这个他们在这种比较早期的游戏上， 然后在设计上他们也没有办法说什么，比如说选择生产的单位啊，或是控制一些地图资源啊，像这样子比较运筹帷幄的部分。所以呢，虽然游戏的概念很像，但是呢，你顶多充其量说它是个即时的战术游戏或动作游戏，比较称不上我觉得 strategic 应该这样讲，就是比较没有战略性，所以他就说觉得他这些游戏就比较不算是 real time strategy。 那而且呢，在那个时候的游戏因为所发行的平台嘛，可能是早期的个人电脑，所以在硬体能力不足的状况下，要处理就是即时这件事情也都比较慢的。你可能是即时，可是它每一动可能是一秒钟，所以你就是一秒一秒一秒一秒。那体感上它其实也不一定是真的即时战略，只是非常非常快的回合制，就是你手速就是回它的那个回合是跟不上手速的，所以对真的需要比较快反应的人来讲，它其实只是很快很快的回合制，还没有到完全即时的感觉这样子。那后面呢还有很多这个比如说 Total Annihilation 1997年的这一款，还有它的精神续作 Supreme Commander， 它也是跟这个离子战机有很类似的游戏架构跟操作，就是非常非常接近了。但是即使到了比如说像1997年这么后期的作品，还是缺少了像离子战机中我们的主要操控的那台机甲的功能有这么多，就是即使到后面这么后面的游戏，类似的游戏类型都没有当初就是那款游戏的机甲的多样化啦。那一些知名游戏的制作人啊，比如说1992年的《沙丘魔堡二》，1994年的《魔兽争霸》，1995年的《终极动员令》，1997年的《星海争霸》，或者是2003年一款桌游《魔界之战》，这些游戏的制作人都有提到自己有就是怎么讲 inspired， 就是可能有被有借鉴，有参考到，有被离子战机激发出一些灵感啦，就是设计理念上都多多少少有想到这一款游戏这样子。那我自己呢也看了一些就是游戏的画面啊，然后看到了游戏的一些机制，还有一些游戏的玩法跟战略。我觉得其实这个游戏我也觉得蛮惊讶，在1988年的时候要素算非常丰富，而且啊像RTS 一些我觉得核心啊，游戏的核心包含兵种相克啊，单位为超啊，然后你要控制资源，然后还有据点的控制啊，像这一些要素，其实我玩蛮多，早期玩蛮多 RTS 的，比如说像终极动员令，我们要抢矿区打矿车，那这种玩星海的时候，你就要要兵种要相克有一些就是很快，有些要海量的，有些是远程的，但是被海量的包起来就死定了，有些单位贵可是很脆，都有这种。我觉得其实这种核心原来在像原来在离子战机这么早的游戏里面，其实就已经有在1989年这款游戏上面就已经有一一呈现了。而且我觉得最特别跟难能可贵的是，后来啊其实即时战略在沙丘魔堡之后变成非常显学跟主流的一种游戏类型。那离子战机是控制单一角色作为主角，反而后来这些主流的 RTS 把这个要素给舍弃掉了，像沙丘魔堡或者是红色警戒、终极动员令、魔兽争霸，这些都没有一个主角了，就是我们变成好像上帝视角在玩这个游戏，我们里面并不会有一个主要的角色在做事情这样子。我们看到玩即时战略会感觉说我们就是一个上帝，或者是我们就是一个坐在总部的一个指挥官，里面全部都是小兵在下达指令这样子。反而离子战机很早很早就给了你一个很主要角色，我是这个战场最重要的角色，但是其他的小兵我也必须要去控啊，地图的资源我也必须要去掌握，我才可以赢。那比起啊那个RTS 啊，应该说比起 MOBA 啦，那他呢对于每个单位啊，应该说就算是 RTS 也是一样，在离子战机里面每个单位啊，你其实都可以控制跟设定方针跟指令嘛，就是 你可以设定说，当然现在的 RTS 越做越新，当然也可以。比如说像是我，比如说星海争霸二，你当然可以控制说，哎、欸，我这第一队，我这第二队，我这第三队，然后我这第一队可以，比如说 P 嘛，我就 Patrol， 我就巡逻，那 S H 我就定点打这样子。这个也是到这么后期的游戏才比较有这样的概念，但在那个时候，但是1989年的时候，他就是已经可以对于这种小兵都可以下不同指令，同时你又拥有一支像有英雄级的角色，你可以变成双足机器人射击，你又可以飞机变成飞机，快速在地图上面移动占领资源。然后呢，小兵呢又更有战略度，比起 MOBA 就是比如说 DOTA 这样子，小兵就是傻傻的一路往前推，还更有战略跟深度。所以就是为什么就是很多的资深游戏玩家会觉得这款 Heroes of Fate 就是离子战机就是 RTS 甚至是 MOBA 类型的老大哥。那其实我自己看我会觉得说，哇，其实你像这些东西，我觉得最像的游戏是哪一款你知道吗？我觉得最像的游戏就是暴雪英霸。你要想想看，暴雪英霸也是一样，虽然他英雄都有很多不同的技能，但是呢，其实他的英雄没有装备，就像离子战机的里面一样，我们就是一个战机啦。我们变成双足步行机器人的时候，就是可以开枪打人。那我们平常可以快速移动的时候，我们就是变飞机跟运送小兵，对不对？那其实就很像是暴雪英霸的英雄在战斗跟骑马的分别。然后呢，地图上的9个据点，其实就是英霸里面。哎，顺带一提，离子战机也是有这个不同的地图哦。它比起，比如说它不是像什么英雄联盟或者是 Dota 2， 它就那一张，它其实有很多不同的地图，所以它这点更偏向 RTS 嘛。对，它有很多不同的地图，所以呢，你看快速在战场中移动，然后英雄才可以做一些事情，比如说占领据点，派什么小兵，然后呢占领据点之后从什么地方，应该说离子战机你可能是购买小兵之后你决定要在哪里放，然后用什么方针去放它。那暴雪英霸可能更取决于你什么时候去占领那个点，然后什么时候会在那边发生冲突，那会在那个方面是战略的部分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真的很特别啦，因为这么早的游戏就已经有这些理念了。虽然这款游戏其实它在商业上并没有非常成功，在当时的时候呢，好像还只拿到4.5分啦，10分满分10分，他那個、有杂志才评他4.5分。那原因不外乎就是因为游戏不是很直觉啊，或者是MD 这个主机当初的怎么讲这个 slogan 或者是口号说让你在家都可以玩到 arcade 就大型机台的这种游戏。但是这个离子战机呢，其实它玩起来像是一个 家里的人对战的那种战略游戏。那搞不清楚它的这个深度跟体会的人，可能就是会觉得啊，比较简单，就是哇，它没有什么很真的很华丽的画面这样子。不过呢，后来的随着游戏慢慢发展起来之后，大家再回去看这款的时候，反而在近几年，没到近几年啊，就是可能2000年左右的时候，一些奖项呢又在慢慢的回去。把它列入了，比如说，世界百大，可能有贡献啊，或者是知名的游戏之内，那《离子战机》这款游戏有纷纷的入榜，算是还给他一个这个先驱啊，跟老大哥的这个清白啦。我就觉得说，哎呀，还是应该要了，还是应该要了。那我那个时候就会想说，哇，那个公司现在做的游戏不知道是什么，我就蛮好奇的，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后来看到这个Technosoft 这间公司呢，它其实在2001年的时候就已经解散了这样子。那我想说，哇，那它真的是就是蛮可怜啊，在公司结束之前呢，那个可能最很旧的游戏才被人家大家就是被所赞扬这样。那我就去看看它最后一款做的游戏是什么，结果没想到它是 PlayStation 上面的盖特机器人大决战。那一款是我超喜欢的一款战略游戏，我觉得做的超级超级好的，又很帅。没想到是这个间公司的最后一款游戏了，那也是觉得，哎呀，这个就是时代的眼镜嘛。没想到他们在1989年做的一个游戏是这么的有 先驱性或者是有前瞻性的游戏类型，但是一直到现在才被大家所接受跟流行起来。也就是哎，这个时运不好啦，但是我觉得也没关系，这个就是历史，大家就可以听一听看一看。好，那这个如果大家想要去体验这款游戏的话，它现在在 Switch 上面其实可以买到这款游戏的重制版。它又加了一些方便的功能啦，当然解析度会比较高，也支援宽萤幕了，然后也加了宽萤幕的状况下双打也加了一些UI 的强化，更清楚这样子，然后也支援网络对战，还加了 RP 储存功能，你看看这个对不对？有些游戏到后面都没有 RP 可以看呢，对不对？我就不讲是哪些游戏了。那2014年的时候也有一款游戏制作人表明了，就是致敬离子战机这款游戏的 MOBA 游戏，叫做 AirMech AIRMECH。 那它在 Steam 上面 有发售，我看了一下的确是蛮有那个离子战机的感觉的啦，不过是比较现代的画面，那有兴趣的也可以去看一下。 OK， 好，那今天这一集呢就是想要讲一些这个 MOBA 的历史，可能后面再会讲到它的发展，那变成今天这样，然后中间的一些爱恨情仇啦，我相信很多人应该都有了解过，但是我相信还是很多人没听过，或者是再听我讲一次也没关系，所以呢我会尽量去整理。那大家呢如果有任何的意见想要回馈我的，任何建议，有想听的东西，或者是有一些知识再帮我补充，都欢迎大家写 email 给我，或者是 Twitter 留言给我，我的 Discord 也有 Podcast 相关频道可以在里面讨论，我都会，我看到就会回。 OK， 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这个 MOBA 系列呢应该还会持续几集，但是呢中间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比较即时性一点的游戏相关的集数的话，可能会插进去，但是这个会持续做一小段时间啦，也算是儿时继续跟干股侠的一部分嘛，因为它也是离了有一点久远了。 OK， 好啦，就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集见，拜拜。